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 今天是2026年2月9号星期一，标普指数今天上涨 32.52 点，涨幅 0.47%， 收小阳线。美股只要不是连续暴跌，剩下的日子都还算让人心情舒畅。指数反弹后收盘6964点，很快又要去挑战7000点大关了。千点整数关之前出现持续横盘，积蓄能量用来悄悄磨顶。标普指数也不会一次突然大涨破顶，而是低调上涨，逐渐突破7000点。所以大跌没有来临，头部也没有形成，指数更多的仍体现为高位震荡。对于美股大盘指数来说，恒久不是必跌，而是恒久会涨。一旦指数突破7000点大关，今年期待的千点大跌短期内可能就不会出现了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207.46 点，涨幅 0.9%， 反弹的小阳线受制于上方三条中期均线，目前仍在横盘震荡趋势中。半年线失而复得，大趋势上涨并没有改变，短期内要再创新高有一定的难度。我的公开账户略有回血，但仍低于年初数。今天收盘时账户净资产是 19.5 万，低于20万，那今年到现在还是亏的。特斯拉和谷歌今天上涨，其他持仓个股也没有逆势大跌的，所以当日盈利是正数。反向指标 Circle 和高通今天算是反弹，不过仍深陷较大浮亏当中，亏的比例一大，反弹5个点都没有回什么血。股价跌有跌的理由，涨有涨的道理，但这都是事后找原因。这两家公司我不卖，他也割不到我的韭菜，股价不会归零，公司也不会破产，反正万把块钱无伤大雅，用时间换空间，争取早日解套。本周即将发布迟到的就业和通胀数据，这是大盘的两个重要宏观数据。星期三的非农数据预计失业率稳定在 4.4%， 非农就业人数将增加 6.9 万人， CPI 则会在星期五公布。目前彭博社的预测是核心通胀下降到 2.5%， 那么失业率在 4.4%，接近美联储充分就业的目标区间，核心通胀 2.5% 高于 2% 的目标，但因为出现了预期中的小幅回落，通胀担忧有限。在充分就业和通胀回落时，美联储在3月份将大概率继续按兵不动。其实鲍威尔到任之前可能都不会有什么新的动作，倒是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提出与财政部达成一项协议，涉及30万亿国债的安排，这对市场的影响有可能是系统性的。与财政部的协议可能会将双方权责摆到台面上，把1951年确立的双方权责给改一改。二战期间，美国为战争大量发行债券，美联储则是无限量的买入国债，以确保利率不突破上限。1951年，两个部门达成了协议，美联储不再对国债利率兜底，美联储的主要目标是价格稳定和就业，不再替政府降低发债成本，央行不再承担国债最后买家的义务，国债由市场来定价。到目前国债已经达到38万亿，美联储早就与财政融资暗中绑定，不必假装美联储是独立的。沃什承认财政与货币相互影响，美联储要不要救市，要看规则怎么约定。以后，美联储可能不会因为市场恐慌而下场救市，美联储看跌期权可能就会被削弱了。新的规则将会明确，美联储只有在财政部的批准下才会进行大规模国债购买，在市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是不会做量化宽松的事儿。美联储将会将长期债券转为持有更多的12个月以下的短债。德意志银行预测，沃什将在未来5到7年内积极购买期限较短的国库券，将目前的 4.4% 仓位提高到 55%， 到时美联储持有的短期票据将占据其资产的一半以上。那短期国库券通常是少于52周，不支付利息，但是发行时打折卖，实际上利息就是那个折价发行的部分。美联储加大买入这些 bills， 将会降低短端的融资利率。那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？现在啊，长端的利率挺高的，债券到期后要借新的还旧的，相当于展期的利率和过去比是大幅提高。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想明白了， 过去买房借了个30年的贷款，利率低，最近到期要续贷，利率高，但一借又是好多年，长时间得背着高利率，有点不爽啊。那倒不如借个短期的先过渡一下，不断的滚动下去。当美联储买入短期债券时，短端利率下行，财政部在滚动操作时就会省点钱，而长端的债券就让市场去决定吧。实际上，美联储一直以来都是制定短端利率，比如每年八次议息会议，制定的就是隔夜拆借的利率，那种30年期的利率应该市场化，由市场的供需去决定。这个沃什越看越像是鹰派的鸽，长着鹰皮的鸽，不然怎么会让川普看中的呢？如果果真如此，那么一两周前市场因为沃什恐慌下跌，就是一个自己吓自己的行情。市场对新的财政央行协议还处于摸索和解读的早期，有认为利好，也有认为利空的，要看具体是什么个新的协议。不过看起来，长期的债券可能会下跌，利率上升，短期的利率可能会下降。长期借债成本上升的话，对科技股、房地产、长期债券都不太有利。美联储到时对市场崩盘冷眼旁观，将加剧市场下跌风险，失去了美联储看跌期权保护的股市，有可能就像是一个断了线的风筝。2008年，沃什就对量化宽松救市不太满意。现在，市场基于沃什对当时的强硬鹰派观点，以及传说中的美联储财政部协议，认为以后美联储将不会救市。其实我认为，美联储如果不能逆周期调节市场，确实对整体股市伤害会比较大。1929年经济危机就是因为相信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，才导致经济危机变成长达多年的大萧条。在近30年的美联储政策中，及时救助经济是美国经济能迅速回升的重要原因。最近，新登堡凶兆又来了。上一次出现是在2025年10月底，新登堡凶兆得名于一场空难。1937年，德国新登堡号飞艇坠毁。2010年，詹姆斯·米卡基于历史数据开发了一个股市分析指标，为了吓人，把这个指标命名为新登堡预兆，说指标出现时，股市就要坠毁。这个指标有四个条件，今天市场上一篇报告再次提醒，最近有六天三次出现新登堡凶兆，往往预示市场接近重要的顶部。我看这四个条件其实就是指数上涨，但个股严重分化，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。那最近确实是有这个体验啊。那么2025年10月出现了所谓的新登堡凶兆后，股市还真跌了一段，标普指数跌了400多点，但这个凶兆也不总是零的，有时候零，有时候又不零。高盛集团报告指出，上周个股卖空创纪录，由于市场对人工智能可能颠覆商业模式的担忧加剧，对冲基金连续四周卖出美股，抛售力度达到去年解放日以来的最大。这个抛售造成的结果就是 IT 和软件板块大跌，资金外流转向防御板块，从科技股转向老灯股。不过这是上周的数据了，这周开始时明显感觉到科技股反弹，老灯股也回落了，这两者目前暂时有一种轻度的跷跷板关系。谷歌在上周财报后提出了1850亿资本支出计划，接下来要花钱扩建数据中心，钱从哪里来了？最近正在发债券筹钱，周一发行200亿美元的公司债，但是有1000亿美元的资金认购，谷歌要融资，条件还算是宽裕，最长的债券到期日是2066年，利率比美国国债高 1.2%， 也不算高了。这样现在的股东基本上就不用考虑偿还的压力了，40年后的事儿管他的了。数据中心花钱多，花钱的主要是微软、谷歌、 Meta、 亚马逊，收钱的主要是半导体公司，所以资本支出看起来对半导体板块还是个利好呢。从今天谷歌债券融资的消息来看，谷歌应该是不缺少资金，股价在财报后快速调整了一下，但上升趋势还在，没有被破坏。马斯克表示先不去火星了，改近一点的月球。 SpaceX 将优先登陆月球，推迟前往火星的尝试。这家公司与 NASA 签订了阿尔特弥斯计划的合同，星舰作为人类着陆系统要优先送人上月球。 去月球的风险和成本将比去火星小得多，更有可行性。今年 SpaceX 将要 IPO， 投资者显然希望看到一点一点的成功，而不是长达数十年的空头支票。特斯拉今天第三天反弹，股价是417，离之前498高点有一定的距离。离马斯克第一个市值解锁目标20000亿股价的600有 50% 的空间。马斯克有10年的时间来实现8.5万亿的市值，要是相信他能够办到，那么现在是1.5万亿，就是还有大约5倍的空间。最近特斯拉没有太大的新闻，倒是木头姐在太空 ETF 当中买入了特斯拉。 HIMS 被诺和诺德起诉，股价低位继续放量暴跌。诺和诺德要求法院永久禁止 HIMS 销售未经批准侵犯原告专利的复方药物。这只股曾经也是网红股了，近半年跌幅挺大的，底部放量可能会有反弹，但是大方向不明，也有可能会进入没有意义的震荡。许多网红股从高位跌下来之后，花1到3年盘整的也挺多的。原告诺和诺德自己也有坏消息， FDA 认定其广告宣传具有误导性，减肥药相关的公司在2025年以前因为药价昂贵销量好而大涨，但今时不同往日，川普不喜欢药品太贵，价格已经大幅砍掉，这对医药公司来说并不是一次性利空，而是持续性的利空。 APP 这家公司得到了做空机构的道歉，做空机构到处做空，很少有道歉的，所以 APP 今天反弹了 13%。 做空机构 Capital Watch 就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控 Applevin 的一位股东犯有金融犯罪的言论表示道歉。APP 是一家由人工智能驱动的移动广告科技公司，软件平台也是用来订阅的，所以也是属于上周 SaaS 大跌的板块当中。星期二盘前，可口可乐将发布财报，预计营业收入为 120.5 亿，同比增长 4.6% 左右，每股收益57美分。过去8个季度 KO 的每股收益都是超预期，可以推测明天的业绩仍有可能再超预期。公司销量基本上持平，提价是提高收入的主要因素，如果提价能轻松被消费者接受，那么股价就可以继续看好。股价持续上涨，对财报的期待是比较高的，所以对2026年指引的预期也高。我上周末在制作会员视频时发现，可口可乐这家公司实在是稳健，你看过去18年有17个年头是年度阳线，这期间穿越了金融危机、新冠疫情，避险功能非常完美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